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以利亚的故事。列王记上第17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提到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的出现是突然的出现，没有介绍，也没有人知道以利亚的爸爸是谁。以前的人没有姓，所以把爸爸的名字或是祖父的名字放在前面呢，就好像是他的姓一样。譬如我们提到耶户的时候呢，圣经上是讲到说宁氏的孙子耶户，提到以利沙是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那么在以利亚的介绍呢，从来没有提到他是谁的孩子，只提到说他是寄居在基列的提斯比人。而且提斯比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人知道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在圣经的注释书里面有很多种不同样的解释。有的人建议把它改为基列雅比的雅比人，因为基列雅比是大家比较清楚的一个地方。有的人甚至建议删掉某些字。这些新派神学家的建议主要是因为真的是我们对提斯比所知甚少。其实这也是圣经作者的原意，因为以利亚这个人本来就是忽然间的出现，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是一个非常有神秘色彩的一个人物，所以他所来自的地方没有人知道，这正是这个经文本身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让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好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一出现呢就是代表神有话语要对当地的人来说。他说在这几年之中，若他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他就让以色列人讲到说，不降露不下雨是从神来的，跟巴利敬拜没有关系。当然他讲完了这句话以后呢，最不高兴的就是亚哈王，因为你看在第18章的第10节，厄巴底对以利亚这样讲，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就是亚哈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那他要找以利亚是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要杀以利亚了。很多时候当神审判一个人的时候，或是对一个人宣告审判的时候，神要怎么宣告审判呢？当然要借着他的仆人。那被审判的人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就是谦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常常神赦免他，除掉所要加在他身上的刑罚。那么第二种反应呢，就是他硬着脖子变成越加的刚硬。神的话语像是阳光一样照在两种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泥土，一个是蜡，照在泥土上呢，越照它越硬，照在蜡上面呢，它越照越软。有些人像软的蜡一样呢，他就认罪悔改，像这个硬的泥土呢，他就硬着景象，越硬越干，最后呢你用拳头用力一敲，这些土就全部碎掉了。亚哈就属于硬的泥土这个角色，他不但不听耶和华的话，甚至跟耶和华的话对敌。那我们知道神是看不见的，你要打神你也打不到他，所以一般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打神的仆人。所以要做神的仆人，当你在宣扬神的话的时候，你要是不是乱讲，按照神的话语好好的讲，人的反对呢，很多时候不是反对你，是反对你所代表的那位神。假使人的反对呢，是你所代表的那位神，当他在压迫你的时候，你就不要害怕，神自然会替你说话，会站出来抵挡这样的压力。但以理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在但以理书的第6章里面，那些人找不到但以理的过错， 他就去神的话语里面找这个问题来，所以他要求王不准任何人向王以外的神求什么。因此当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的时候，这些人呢事实上是在敌对神，不是在敌对但以理，所以呢神就自己处理这件事情。他先关狮子的口，不让但以理被吃掉，然后接着又开狮子的口，就在这些人还没有被丢到坑底的时候呢，就把这些抵挡神的人吃掉了。那么当以利亚宣告完这个审判以后啊，亚哈就要抓他了。所以第二节提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神首先借着自然界来供养以利亚。中国话有一句话讲说，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鸟对于这个食物它是宁可死也不可放下的。有时候你会发现抓鱼的这个鸟，它抓到一只比较大的鱼，这个时候不晓得是祝福还是咒诅，因为这个鱼太重它挥不起来。挥不起来呢就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说你把它放掉，所以鱼也活你也活，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不放掉，所以鱼也死你也死。那很多鸟就选择后者，它宁可不放掉这食物跟它一同死。神叫乌鸦叼饼跟肉来给以利亚吃，这个乌鸦呢你看是在它嘴巴里面的食物了，这个其实是比它的命还重要了。但是当他来到以利亚旁边的时候呢，因为神的吩咐，他就必须把嘴里的饼、嘴里的肉放出来，让以利亚能够享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主耶稣跟我们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然神是乐意祝福我们的，但是呢会有，而且可能不是太少，会有那个时候来到，你要是要侍奉神，你就不能拿这个钱，你要是拿这个钱呢，你就不能侍奉神。碰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像乌鸦一样那么顺服？虽然我们看钱这么样的重，但是因为它是违反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就愿意把它放下来。假使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能够学到自然界给我们的功课，能够顺服神。基利西的溪水干了以后，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神就带领以利亚进到下面一个训练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西顿的撒勒法，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就是耶洗别，所以这里是敬拜巴利的中心。神就叫他到西顿的撒勒法去，他说在那个地方神要用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以利亚。假使你要去服侍的话，你首先想到的服侍的地方会是什么？我想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到教会里面去服侍，或是到基督徒很多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建立教会，喂养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奉献可以帮助我们神的仆人可以得到供养。但是神给以利亚的功课却相当的不一样，他说你去西顿的撒勒华，在那里我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就好像神把你差派到西藏，在佛教徒当中借着他们来供养你，你想有没有可能的事情？那就看你认为神除了是基督徒的神以外，是不是也是那些佛教徒、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神？假使神也是他们的神，那么这位神就是真神了，他是自然界的神、基督徒的神，也是非基督徒的神，他可以借着各样的人、各样的地、各样的物来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那么第十节说，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 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13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神借着自然界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呢，还是借着人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我觉得神借着乌鸦帮助我们比借着人帮助我们要容易，因为乌鸦神没有给他们什么自由意志，当神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直接照着去做了。但是人呢，人是有一个自由意志的，神要人来顺服他的时候，人可以选择说要，可以选择说不要。可是我们的神他常常选那种很困难的环境，譬如说是在以利亚的故事，神可以自己从天上做饼掉下来给他，但是神不要，神却要经过人来喂养他，那就变成除了要帮助以利亚能够得到食物以外，还要帮助喂养他的人学功课。所以常常神就借着很多弟兄姐妹之间的帮补呢，不但是被帮助的人得到好处，就是帮助人的人神也给他学到很多很好的功课。这里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神首先呢就叫以利亚向那个寡妇要水喝，那松懈下来的时候，你肚子马上就会觉得饿，所以以利亚就说，你拿水给我喝的时候，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吃了。这个时候这个寡妇他就抗议了，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来起誓，我正是要去做饼，但是呢我家里啊只剩下一把面，还有剩下一点油，我就是要把这个面这个油做了一个饼，跟我的儿子两个人吃一顿最后的晚餐，我们吃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准备死了，你现在跟我要的就是我们准备要吃的这个最后一个饼。神叫他的仆人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都很奇怪，我自己本来是一个结构工程师，但是当神呼召我出来侍奉他的时候呢，在许多学习的功课里面，有一个功课非常不容易学，就是接受别人的供养。因为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是自己工作，然后有薪水的收入，但是服侍神以后呢，我就必须学习所有的一切的养生的需要都要依靠神的供给。那在刚服侍神的时候，常常非常难接受人家的奉献，一直到后来服侍神慢慢比较成熟了以后，我才能够知道说这个是靠福音养生，神就借着别人的奉献来满足我生活上的需要，所以我开始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求神祝福他们来接受人的奉献。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神不但是要以利亚去接受人的奉献，而且他要求的是一个寡妇家里一点面粉跟油所做的最后一个饼，就好像以利亚跟这个寡妇说，反正你吃了就要死了，早一天死晚一天死没什么差别，那么不如就把这个饼给我了。那假使你是以利亚的话，我不晓得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是我的话我真的是很难开口。其实我们的神他等于是借着以利亚的要求跟这个寡妇讲，现在我的仆人以利亚在这里，你没有奉耶和华的名向他求过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会死？所以神等于是吃掉他世界上所有的最后的一点东西，然后呢逼他来到神面前向神求取帮助。神要帮助他， 神也要教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奉献的时候所应该学习的功课。那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经节，在箴言的第三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里提到神的路跟我们的聪明不一样。然后在第九节第十节，他就给我们看到神的路跟我们的聪明不一样的地方。他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什么叫做出熟的土产呢？假设说我去了巴西，我很喜欢巴西的木瓜，我就把它带回到美国来，种在我自己的后院里面，浇水啊，照顾它，好不容易长出来了。长大以后才知道，这个木瓜树其实有分公的跟母的，你要是种到公的，就没有木瓜可吃了。所以你就一直祷告说，主啊，请你保守这个木瓜是母的木瓜。哇，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它长了几个小木瓜在那里，说啊，感谢神是母的。这个木瓜就长啊长啊，就长成了。哇，那你把这些木瓜摘下来放到桌上，你就想去享用了。这个时候呢，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你不能用啊。为什么？神说，因为出熟的果子是属耶和华的，你要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所以神在箴言第三章所提的就是这个原则。他说，你要用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才能够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因为神要求我们不但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而且他要求我们要有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会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在教导我们奉献的时候，除了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以外，还要借着奉献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当我把出熟的东西给神的时候，等于我是相信神他会祝福我，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收成，更美的收成，到我吃不完用不尽。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奉献，我们不是把出熟的土产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把那些我们用剩的，我们不要的，反正没有地方放，我就不如奉献给教会。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这种的奉献得不到神的悦纳。以利亚来到撒勒华的寡妇那里，他就是要撒勒华的寡妇把他最后的饼给神，然后神要让他经历到信心的功课。果然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事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知道撒勒华的妇人所居住的地方是在西顿的境内， 那么西顿是敬拜巴利的地方，神让以利亚看到，其实在西顿本来是属于巴利的权力范围里面的这个妇人的儿子，他死了，死了以后让他复活的能力也是在耶和华。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妇人的儿子是一个媒介，或者我们说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你看到他呢连名字也没有提到，而且这个孩子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这个对整个故事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在这里只要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生命记里面多处提到耶和华是孤儿寡妇寄居者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让以利亚看到照顾撒勒法的寡妇跟他的孩子的是耶和华，不是巴利。神也让以利亚再次经历到让这个孩子复活的也不是巴利，是耶和华。那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病了，后来就死了。那死了以后呢，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这个妇人所说的话是代表了这个妇人的观点，他讲的这句话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从他所说的看法里面让我们发现到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很明显的一定是以利亚在神面前的敬虔的生活的态度让这个妇人在他对比之下，他一定很清楚的就看到自己的罪了，所以呢他会来到以利亚面前就说，就是因为你来到这里，使神想念我的罪，所以我的孩子才死了。假使你看中文圣经的话，你看妇人所说的话，这个神这个地方呢点点点，就说原文没有神，所以你假使把神这个字拿开，妇人就问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提醒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呢？这个就比较反映出正确的意思了。所以从他所讲的这句话里面很清楚的反映出以利亚的为人，以利亚公义圣洁的生活让这个妇人想到他的罪，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孩子的死跟他的罪连在一起了。这个时候以利亚就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他说，你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他不但把这个死的孩子呢接到他的手上，而且他把他抱到他自己所住的楼上放在床上，不但把他放在床上，还三次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祷告耶和华。那你会问一个问题，这个有什么好可怕的呢？这个就要看你对于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对他的了解有多少。譬如说假使你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在犹太人那个地方呢，你是找不到卖猪肉的，因为猪肉是不洁净的。假使你到耶路撒冷的麦当劳，你要是说你去买一个牛肉汉堡，但是呢你同时又买一个牛奶，那人家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因为在出埃及记23章的第19节他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犹太人为了害怕冒犯了神的律法，他们的拉比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就说，那你们吃肉的时候就不能够喝牛奶或者是吃乳酪的制品。那么在这个所有干净不干净的食物里面，有一个最肮脏的，那就是接触死人。特别假使你是祭司的话，更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看在利未记的21章里面呢，神呢就对摩西这样讲，他说，你告诉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啊，神要让以色列人很清楚的知道，死亡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是人类犯罪以后所带来的结果。祭司既然是代表神在人的当中，祭司是象征生命，神是生命的泉源，所以神不要祭司去接触死亡的尸体。当然啊，今天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说今天牧师不能够去主持丧礼，乃是说神要让我们看到代表神的人是要活出神的生命力。那么神既然这么样强调代表他的人不能够随便来接触死尸，那么我们回到以利亚的故事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所做的事情呢，你就可以发现呢是 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大先知，他是代表耶和华的。那你看这个代表耶和华的人碰到这个人死呢，一把就把这个孩子抱过来，又放在他的床上，然后呢又趴在他的身上三次为他祷告。那你说以利亚，以利亚，你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看他祷告里面迫切的地方，他就对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他一开始就把三个人连在一起，他说我呢是什么？我是一个寄居的人。寄居的地方是谁呢？是这个寡妇的家。然后死的人是谁呢？是这个孤儿，就是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他等于是提醒神说什么？神啊，你自己不是说过吗？你是孤儿寡妇寄居者的神。那今天我们这三种人都在这里，怎么从你那里得到的是一个祸而不是一个祝福呢？接着他说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能入他的身体。我们知道以利亚所做的事情，他的学生以利沙后来也做了。那以利沙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后来以利亚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把以利亚当初怎么做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利沙后来他怎么做，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以利亚大概也是同样这样做。列王记下的第四章的34节，他说以利沙上床伏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那很自然呢，也是鼻子对鼻子，耳朵对耳朵，对不对？所以他的五官都跟这个孩子对上了，意思就是说他跟这个孩子是认同了。你要认同一个死人呢，没有比这个方法再认同了。以利亚等于是说，神啊，假使这个孩子就这样死了，那我在你面前也就像一个死人一样。你既然说你是寄居的孤儿寡妇的神，你是一定能够做一些事情的。那你假使都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在你面前我就像一个死的先知一样，我带不出生命的气息。这个就变成以利亚就陷入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里面了。这个处境呢，唯一只有神能够解决。只有当神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以利亚就不再受这个限制了。所以他是这么样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今天碰到同样的事情，我们也是要模仿以利亚，就像以利沙模仿以利亚一样？我想这段圣经教导的重要的要点不是在这里，它重要的要点是在什么呢？我们是生命的主的代表。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复活了，对不对？但是后来呢还是死了。就像拉撒路复活了，是不是？但是后来还是死了。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永恒的复活，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在灵里面能够复活，将来能够得到这永生的生命啊。我们所住的地方到处充满了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到处充满了那个灵性上是死的人。那么我们今天住在这些人的当中，我们能不能真正把生命的主这个生命表现出来？我们能不能活在这些人的当中，说他们看到我们说，神恩啊，我与你什么关系，你来到这里来提醒我的罪。我们对这些在灵里死的人，我们有没有像以利亚这样子迫切的心智，我们说，主啊，假使我不能够让他们经历这个永生的生命，那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就跟死人一样。你知道主耶稣让我们得救以后，他可以马上带我们上天堂的。假使天堂比地上好的话，为什么我们不现在就去？当然你说神没有接我们去，那么为什么神他不马上接你过去？我想在地上有一件事情在天上是永远做不到，那是什么？就是传福音。传福音的工作呢，只是在地上才有，在天上用不着。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还没有上天之前，我们在地上应该有像以利亚这样的心智，说主啊，我假使不能够让我周围的这些人信主，那我好像就是死了一样，不能够为神做什么工作。那么假使我们有这么样迫切的心的话，有多少次呢神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的工作，神会让那些人悔改信主，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以利亚这样子的祷告，神就让这个孩子的灵魂融入了他的身体， 他就活过来了。以利亚把这个孩子就交回给他的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这个时候妇人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今天能不能像以利亚一样，他在撒勒法的地方不但帮助了这个寡妇这个家庭，向他们做了见证，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说，我相信你，相信你的神。这个也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挑战。